今日的信息就是褪色圣诞与金色黎明。我将时间交给苏牧师。
各位弟兄姊妹，圣诞快乐，圣诞平安。当我同大家嚟到分享圣诞快乐、圣诞平安嘅时候，你有冇感觉到今年呢啲嘅经历系好难得到呢？我哋一家其实就系患上咗新冠肺炎，我自己本身咧就系啱啱再一次康复，你可以话咧嗰个快测呈阴性啊。所以我今天可以跟大家来到分享，但是过去因为这个疫症的缘故，是令到无数的人在这个当中是经历那种恐慌，经历是因为隔离而带来那种孤单，而且是无奈无助无望，各种无靠这些感觉。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再加上是因为这个新冠肺炎带来整个世界性的经济的影响不计其数，无数的名店，那些是百年的老店、餐馆、酒楼，那些名牌的东西，再加上旅游业、航空业各方面运输业，全部都受影响，无数的人是因为这样的缘故而破产，是受到破产的影响，无数的公司破产。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是因为俄乌的战争带来各种不同的后遗症，这些的后遗症包括到能源的危机。我相信欧洲是有史以来从来未试过好像今年这样这么寒冷，暖气不够，暖水不够，燃油不够，各方面的东西都不够。另一方面，世界从来未试过好像现在这样整个世界撕裂，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那种的现象这样。我们都很担心这个会不会是一种的前奏呢？另外是因为俄乌战争带来难民的危机，也都继续不断深远地影响着今日欧洲很多的国家，影响他们的经济，影响他们的民生。另外，越来越多人担心核战会不会随时爆发呢？除了这一大堆的东西，跟着下来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通货膨胀。现在全世界已经是经历着这些通货膨胀带来的影响，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我见到世界上特别在香港过去那些事件，令到很多人要离开这个他们住开的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地方，老又要分开。当老人家他们的仔女带着孙仔孙女离开香港去到外国的时候，去了的就挂着老人家在这一边，特别如果是患上新冠肺炎，他们更加担心，老人家就挂着他们。有很多的人入了院，但屋企人都不能够探望，纵使探望得到，亦都不能够真的见得到、讲到嘢，是直到他们死的时候才可以看到他们的遗体。这种的沮丧，我相信很多人都感觉到。所以现在我跟大家来分享这个的圣诞，是一个褪色的圣诞，我相信一点都没错。我今天就要跟大家来分享整本的圣经第一次出现的圣诞的预言，其实就是面对一个灰色、无望、绝望、沮丧、褪色的一个的背景而来的。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经文就是以赛亚书的九章第六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段的经文为什么我会跟大家来讲， 是发生在一个褪色的环境，是褪色的内忧外患的环境而产生出来，然后透过这个圣诞的预言来到提升人对神的信心，同埋话俾佢哋听，喺人体为绝路嘅时候，个出路喺边呢？首先，当时先知以赛亚喺分裂咗之后，呢个王国嘅南国，即系犹大国，佢自己睇到当时嘅形势非常危险、严峻，因为一方面，北国的十个支派面对当时的亚述帝国要侵入他们，但是这两个国有两个国，一个就是北边的以色列，再加上亚兰，亚兰和以色列呢，他们就联合在一起，就想去侵略南方的这个犹大国，就想将他据为己有，然后讨价还价，可能就和亚述帝国呢来去讲和，看看怎样可以就让他得着这些，然后就不要再打他们这样。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看见最深泥足深陷的一个国家，其实是当时的犹大国。先知在那个时候，他首先表达了那个的内忧，在遭难的时候，是危险的时候，国破家亡的时候要到了，但是当时的人做什么呀？十九节八章，有人对你们说，当求问招魂的和行巫术的，他们就吱吱喳喳念念有词，然而百姓不当求问自己的神吗？岂可以为活人求问死人呢？二十节，当以教诲和律法书为本为准，人所讲的若不是与此相符，就一定没有黎明。21节，他必经过这地，遇艰难，受饥饿，饥饿的时候心中焦躁，咒骂自己的君王和神，他仰观上天，俯察下地，看啊，尽是艰难、黑暗和害人的昏暗，他必被赶入幽暗当中。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你有没有看到我们过去的情形其实和犹大国当时面对的情景完全一样？在内忧外患发生的时间，人越来越迷信，这个第一。第二，人越来越急于发财，特别是生意不好破产，然后这个工作又有问题，各方面都不稳定的时候，就是因为要发财，就连他们本身储蓄冚唪唥冇晒。跟着第三，更多的人就走向吸毒逃避。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的就是每一个不同的国家，在他们遭遇因为抗疫带来的措施影响他们的日常生活，影响他们的娱乐，影响他们的运动，影响他们的生活，另外连餐室都没得入，要吃都没得吃，他们遇艰难受饥饿的时候心中焦躁，带来的结果就是到处有示威，到处有罢工，到处有各种不同的问题。移民了去英国的人跟我们说，去到那边才深深感觉到留在香港幸福得多，因为去到那边的时间，现在已经遭遇10万以上的护士罢工了，运输工人又罢工了，到处的东西全部都瘫痪了。如果你真的有病的时间，我不知道大家你有没有想象到他们怎么搞，医疗各方面的东西都没有的，你怎么搞？所以我们看到各国就是因为现有越来越胀，生活越来越艰难，疫症各方面的政府的政策他们越来越不喜欢，他就咒骂自己的君王和神。当时的犹大是一样， 然后他们就仰观上天，希望这个天开眼啊，帮他们啊。但实际上他们拜错了人，他们拜了假的神，他们拜了偶像，他不是仰望我们的耶和华神。另一方面，他们苦察下地，地下各方面的东西全部都全部都是艰难，没有希望，没有盼望，没有出路，是黑暗和害人的昏暗，每日睡不着。圣经说他们被赶入幽暗当中，就是当他们不肯去仰望我们的神的时候，你可以这样说，他们将自己带到去一条绝路那里。这个是内忧。外患又怎样？外患就是面对当时的一个世界的霸主，在中东的地带，你可以这样说，是巴比伦帝国兴起之前，这个是一个最强横的一个帝国，叫做亚述帝国。亚述帝国他就逐步将他自己的版图扩张，然后跟着他最需要的就向南，就将北部的十二个支派，将亚兰，即是现在的亚述那个国家，又将南边的犹大支派全部据为己有，以致到个海路畅通无阻，陆路畅通无阻，东西他自己拿晒。以赛书八章第五到第十节，他这样说，耶和华又吩咐我，这百姓既然厌弃西罗亚缓流的水，喜欢利逊及利玛利的儿子，因此看啊，主必使亚述王和他的威势好似大河翻腾汹涌的水上涨一样，盖过他们，必上涨超过一切的水道，涨过两岸。第八节，必冲入犹大，仗翼泛滥，直到颈渴。他展开翅膀，遮蔽你们的全地，以马内利亚。万民啊，任凭你们行恶，终必毁灭啊！远方的众人啊，当侧耳而听，任凭你们束腰，终必毁灭。你们束起腰来，终必毁灭。任凭你们筹算乜嘢，终必无效。你有冇睇到连续几个终必、终必、终必无效、毁灭？然后任凭你们筹算什么，终必无效。不管你们说什么，总不成立，因为神和我们同在。在这段的圣经，我们看得到当时的外患是亚述帝国。亚述帝国在当时实际上完全没有敌手，逢战必胜，侵亲都赢，打亲都赢。是因为这样的缘故，他们想到要攻陷了以色列，即是北国，打败亚兰之后，他还要打埋犹大。他们的来势汹汹，他们好像大河翻腾汹涌的水上涨，来到去全部淹没整个犹大一样。面对着这些的危机，人有什么方法逃避呢？但是很感恩，以赛亚从神得到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这个信息就是说，当你看前看后看左看右都没有出路的时候，你紧紧记得往上望，出路就在上面。人看为危的那些其实可以是机来的。其实以赛亚书七章十三节已经讲到，大卫家，你们使人厌烦还算小事，还要使到我的神厌烦吗？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看啊，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名叫以马内利，即是神同你们同在啊。 然后跟住咧，十六节，因为呢个孩子还不晓得弃恶择善之先，你所憎恶嘅嗰两个王，呢两个王就系以色列加埋亚兰王，必被撇弃。神话俾佢哋听，最紧要你哋要神同你哋同在。你哋如果知道咁样嘅时间，神话我一定首先撇弃咗呢两个要侵略你哋嘅呢个联军。然后跟住十七节，耶和必使亚述王临到你同你嘅百姓，并你嘅父家。自从以法莲脱离犹大嘅时候，主曾有过这样嘅日子。然后跟住神就透过以赛亚来到给他一个记号的。那这个记号呢是八章的一到四节已经很清楚讲。他跟以赛亚说，你拿块大的板，拿人的笔，然后上面写着马克尔、沙拉勒、哈斯、巴斯。哇，这个的希伯来文其实原来的意思呢，就是什么都是快快快快快速快速快速快速做什么？两样东西，一个就是弓弦，哈斯就是弓弦，巴斯就是扫清。换句话来说，神透过以赛亚来到告诉他们，如果你经历以马内利，就是神和你们同在的时候呢，你就会发觉到这一些快速的攻陷、掠夺、扫清这些的人不会临到你们。然后跟着他就给一个笑头，因为这个孩子还不晓得叫爸爸妈妈以先，大马士革那些的宝贝、撒玛利亚那些的掠物全部冚唪唥就被亚述王掳晒去的了。他首先将这两个王国冚唪唥搞定了。各位弟兄姊妹，亚述本来是一个最大的威胁，但是神话给以赛亚听，你要跟犹大的百姓说，这个最大的威胁是可以令到你们解围的。怎样解围啊？最紧要的一样嘢就是你依靠耶和华先。系人都知道，亚述帝国的心不是只是要以色列，不是只是要亚兰，他更加想要埋犹大国，以至到他可以雄霸整个巴勒斯坦，整个迦南地。但是金色的黎明就是因为人愿意归向神，结果就出现了。这个出现是怎样呢？亚述他好像河水泛滥一样攻占了北边撒玛利亚和这个以色列之后，正想要南下攻犹大的时间，其实突然之间有些人就说了，可能是因为这个大水啊泛滥啊，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他们的行军呢受阻。那行军受阻呢，他们整整下的时候呢，发觉到咁长途跋涉来到攻打，打完了十个支派，然后跟着打埋亚兰，他们已经筋疲力尽，再要他们降水去打仗呢，他们已经搞不掂了。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呢，打完了亚兰和以色列北国之后，这个是主前的722年，他们就撤军，就剩下犹大国没有打到。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地方给大家来看一看，原来神有他自己的计划，最重要的一样东西，你肯不肯回归到神那里去呢？但是神的计划不是只是止于解渴，不是只是止于解围，他还要多一些东西。那这些东西是什么呢？这些东西就是要告诉他们， 神预备一个更加丰富的一个圣诞给他们。所以呢，以赛书的九章六节呢就开始这样出来了，大家可以一起的读：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我们看到在这段的圣经明显是讲到耶稣基督的降生而来的。为什么？因为很简单，因为这个婴孩没有任何一个人你够胆你说你是他的，因为他的名字本身就是奇妙的策士，他是一个祭司，是一个设计师，他是一个战略家，整个世界的造成，他的名字就是叫做哈亚，耶稣基督的名字都是叫做哈亚。整个世界的造成是没有变成有做出来，然后做了出来的那些他将它改造，好像用地上的泥土造成各样的走兽、天空的鸟、地上的那些生畜。但另一方面来讲，他甚至做了一个设计，是整个的宇宙能够设计到一个地步，每个星球都环绕着他们自己本身的主体来到旋转的。而这个旋转的本身，它自转一周呢就是一日，公转一周呢就是一年，那这个轨迹准确无比，是比我们今日最准最准的钟表还要准。另一方面，它在这个宇宙、在这个世界万物的当中，甚至加上一个自动充电的摩打一样，是让这个世界自由的运行。他的名字叫做夏亚，而夏亚在创世纪出现的时间就是无变有创造，第二呢他就是第三呢事就这样成了，样样的东西都是由夏亚来到造成。预言族的主基督，他就是一个这样的奇妙的策士。这个世界不是无缘无故来的，是有一个祭司，有一个建筑师，是有一个呢、各种不同 high tech 的一个这样的全能的神来到设计。他的光、他那些原子、他的中子、电子各方面的东西一早已经设计了，让所有的东西有条不紊，与自己本身、动物自己本身、飞鸟本身有了 GPS， 它知道方向，人的自己本身也都是有它自己的 DNA， 是无法取代，你样样的东西都有这个人的 DNA 在你的身体上，是因为这样的缘故，一类不可能变成第二类。另一方面，我们再看一看耶稣基督他自己本身来到这个世界之后，圣经说他是全能的神，但是又是永在的父。永在的父就是指到他和我们的关系，我们是他做出来的，神是用地上的尘土造成我们的肉体，然后跟着呢又在他的鼻孔里面吹一口气，他就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然后跟着神就吩咐一男一女要结合，又结合了的人生出他的后代出来。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当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原始，我们的始源在哪里呢？就是从我们的神而来。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间，他多次宣告他自己，就是出埃及记三章十四节那一个的夏亚，就是耶和华。他在哪里宣告呢？约翰福音第八章五十八节：阿伯拉罕还未存在，我就是我是。他就用了 Ego AB 这个宣告， Ego AB 你将它翻出来，完全就是跟 出埃及记三章十四节，一样，我就是我是，或者我是自有永有的。另外一段经文呢，就是约翰福音的十八章五到六节，犹大带人去捉耶稣的时候，耶稣再一次来到讲，但这些东西呢，都不能够让他被置于死命的。他被置于死命，要被人判他死罪，要钉他十字架，就是他在大祭司面前，他竟然都是这样宣告他自己。 Ego Eimi， 马可福音的十四章六十二到六十四节，大祭司问他，你是不是就是那个尼赛亚，是不是啊？他不是说我是尼赛亚，他说我就是那个自有永有的一位。 Ego Eimi， 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大祭司就做了一个决定，我们根本不需要证人啊！这个人他说这些这么潜望的话，他是一个人，竟然说自己是耶和华神，卒之就判了他死罪。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其实就是将旧约的耶和华现身说法，来到给人看得见，你们对远古神的创造你未必认识，但我现在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透过我所做的一切给你看到，我就是那个耶和华。他怎样给人看到啊？使到无变有，五饼二鱼的神迹，死人的复活，无变成有。第二，改变水变酒，能够改变成为最好的。如果有人在基督里面，他就能够改变他们成为一个新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另一方面，他亦都设计一切的事，但是他是建立了整个宇宙世界的秩序，但世界宇宙的律不能够限制他的，他可以在水上行走，他可以喝平风浪，因为他就是那个主宰。因为这样的缘故，这个这样的神来到这个地上，是不是值得我们来去接受他、相信他、侍奉他、敬拜他、传扬他呢？是因为这样，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他是全能的神，是我们永在的父，又是和平的君。这个和平的君就是一个 Shalom 的王。这个 Shalom 是包括我们个人的平安，包括我们同人的和睦，甚至包括到我们国与国、族与族的和平，一切的事他搞定。但他给我们一个使命呢，就要成为一个和好的大使，无论去到哪个地方，你都要将这个耶稣基督这个是神、是永在的父、是和平的君来介绍给人。这个救世主他怎样救我们，是愿意牺牲他自己，死在十字架上面，目的就是要救我们脱离那个罪恶，这个才是我们值得我们相信敬拜的主。因为这样，你的回应，你愿不愿去接受这个这样的神？旧约的以色列人明明知道他们的民族是因为神的神迹，他们能够叫红海分成两半，他们在陆地行走过了红海，以至要脱离埃及的手。他们经历过很多磐石打一打，磐石讲一讲就出水，他们经历过天降的玛拿养活他们四十年之久，但是他们竟然忘记这位的耶和华，带来的结果就是自作自受。来到新约，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活现耶和华在人的面前，叫生下来瞎眼的重见光明，能够医好一生下来就瘸腿的，能够叫死人复活，喝平风浪，一切的神迹奇事在主的里面完全可以做。 点解？因为佢就系旧约呢一位嘅神，成为人嚟到人嘅当中，目的就系要代替人完成神同人之间嘅约。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佢就情愿流佢自己无罪嘅血，以至到可以赎我哋每一个人嘅罪。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如果你系信得主嘅，你愿唔愿意传扬呢一位嘅主？如果你未信嘅，你愿唔愿意踏通嗰条嘅天地线？天线呢，就系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嘅救主。地线呢，系建立同弟兄姊妹一个同心同行嘅关系，更加透过圣灵进入到你嘅内心，建立你一个正能量嘅心境。呢个正能量嘅心境系喺逆境、喺逆境嘅时候，你同我都需要。我自己本身从一个反叛、无神论、进化论嘅人，我信得住，因为我经历到呢个神，佢能够真理做到我自己心目中冇可能发生嘅嘢。我同我爸爸嘅和好，你哋听过；我自己本身嘅改变，你哋都知道。我从一个噩梦脱离出嚟，成为一个化亲嘅梦，都系同神嘅国有关系，而嗰啲嘅梦境系可以成真。呢啲嘅嘢唔好得难人，系全个教会嘅人，佢哋可以一齐喺度嚟到作证嘅。所以我今日同大家嚟到分享，你有咗圣灵喺你嘅里边，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哋永在嘅父，你可以经历到下边呢个逆境十诀。凡事谢恩，你会感激伤害你嘅人，因为他磨练了你的心智。你会感激欺骗你的人，因为他增进了你的智慧。你会感激重伤你的人，因为他砥砺了你的人格。你会感激鞭打你的人，因为他激发了你的斗志。你会感激离弃了你的人，因为他教晓了你独立。你会感激绊倒你的人，因为他强化了你的双腿。你会感激指责你的人，因为他提醒了你的缺点。你会感激反对你的人，因为他驱使你考虑周详。你会感激向你说诚实话的人，因为他们才真正是你的朋友。你会感激神让你经历逆境，因为唯有这样你才更加成熟长大。耶稣基督说，你们在世上是有苦难的，但在我的里面你们有平安，因为我已经胜过了世界。各位朋友，你愿不愿意接受这位的主去到你们的里面呢？他不是只是解决我们日常的生活短暂的需要，他要给的是一个永恒的出路。因为这样的缘故，有人讲了一句说话， With Christ we'll have endless hope, but without Christ hopeless end。 他的意思说，有主基督你就会有无尽头的盼望，你没有主基督就会有无盼望的尽头。决定权在你的手，你愿不愿意呢？我们低头做祷告。亲爱的天父，多谢你怜悯这个世代，怜悯这个自我中心膨胀爆棚的这个世界，怜悯我们，我们曾经没有认你，我们曾经不信你，离弃你，甚至嘲笑那些信的人。但是今天我们深深看到你的智慧无法测度，你的大能是只有你做得到。我们需要你给我们这种平安，你给我们这种喜乐，藉着我们得着你的救恩，你给我们永恒的盼望，就是今世的黎明。求你赐给我们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